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白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白鲍鱼在火星。那这礼拜今天的单元呢是包包看漫画的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呢是由长虹所出版的漫画家 Genie 应该这样念吧齁的《微光的召唤师》这一套漫画。那这一集的节目啊可以当作是上一集 Day of 的延续，那它其实是同一个 project 的产品好像怪怪的，它就是在一个同一个计划里面抱抱所写的稿子。那这个计划呢上一集有谈过一些了，那我们这边还是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那就是抱抱收到了读墨和部分台湾的邀约，要帮基本漫画写介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种种的这种机缘呢，然后也当然自己抱抱一些私心的推动呢，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些关于漫画的介绍的写作专栏里面呢，包包会挑战一些比较跳脱自己同温层的漫画，当然是比较，因为其实在后续的节目里面也会提到，其实包包还是会介绍一些感觉上比较会出现在包包推荐漫画清单里面的作品，不过这就之后再说了。上一次的节目的 Day of 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包包会觉得好像自己跳脱同温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因为这一次的机会呢终于有幸可以踏入 BL 漫画的领域哦。那这一节节目呢真的可以说是上一集的延续，它不只是说哦都是同样一个写作计划里面的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另外一篇BL 漫画。所以呢假设说Day of 是包包自己可以说是第一部非常认真看的 BL 漫画的话，那这一次想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微光的召唤师》可以说是包包呢第二次，或者说包包第二本很认真去看的 BL 漫画。那我觉得在那个心境上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这边可能稍微交代一下，读墨那边的编辑 Wolf 呢其实是给予这一次专栏的参与者很大的自由度，包括选书啊或什么的。那选书的部分上次已经讲过，刚刚也提到，就是包包刻意的当然啦也是时间上面错过了，但其实包包自己本来想法就是在这一次呢自己就不刻意的去选想要介绍的作品，而是希望说自己可以经由指派或分配的方式去接触到一些包包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领域。那敢做这样子的尝试，前提也正在于说包包对于 Bookform 台湾这一个整个选书过程的信任，不管是光磊团队的努力，然后以及整个选书这样委员会的运作。沃夫那边呢除了说在这样的选择写作题材上面给予很大的自由度以外，另外就是在交稿的时间上面，他其实就是给一个期限的规范啊，那用什么样子的频率去交稿，就是由写作者自己去决定。这其实也是包包自己想要去进行的一个尝试，那就是想要利用类似像周更的方式，也就是每周一篇专栏的方式吧。至少我自己心里是这样想，就是我设定每一篇的稿子大概是隔一个礼拜交稿的方式，然后来尝试。一方面我觉得这样子的时间安排上面呢，在写作上面包包可能比较能够调配自己的时间，那另外一方面也想看看哦，就是某种意义上吧，想要借这一次的机会去尝试一下做一个周更的专栏作家，那短短用一个月的时间呢会是什么样子的体会哦。那我这边也可以分享，就是这一系列写下来将近这样一个月的时间，其实一个多月的时间哦，每周去生出这样一篇的专栏，它其实文章不会很长，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评论的文字，哇！但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所以也对于经营专栏的写作的朋友，或者说那些前辈的大师哦，包包其实内心真的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哦。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才发现说自己的写作能力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再加强或再提升的地方吧。而且也不只是写作能力啊，也包括在评论漫画这件事情上面，要在一个短时间之内的去评论这么多部漫画，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要去找出一个可以 和大家共鸣，然后包包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独特的切入角度，这些种种的思考，包包可能都还在需要一些磨练吧。那因为是一周一次嘛，所以在 day off 那一周的连载交出去之后，在下一周呢，包包就得来用微光的召唤师这一套漫画呢，当做下一篇写作或评论的对象。那原因很简单，我想说，也就趁这样一个机会，连续的去接触 BL 漫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在阅读上面的，不管是思考也好，或是感触也好。所以我自己啊，知道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那就是在 Day Off 的那边评论里面呢，它真的是一个对于 BL 漫画其实是抱持一个戒慎恐惧、一个敬畏的心态的一个初学者，好像一个初入门境的这样的一个读者呢，要去接触 BL 漫画。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某种意义上去补充了许许多多有关的相关的知识，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去思索说，这样一个漫画，这样一个类别，它独特的特性是什么？这样一个独特的特性，它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魅力？当然我得想，前提是阅读 Day Off 当然是个非常愉快的过程。那我也是全心全意的在阅读，而且也获得了非常感性的回馈。但是不可讳言的，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还是带有某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一个理性的自觉，一种某种分析的方式去阅读 Day Off。很可能也就是在 Day Off 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当中，这个我在上一集节目讲过，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踏入 BL 漫的一个这样入门的漫画，这样一个引导者引导的过程当中，当我在接触到《微光的召唤师》这本作品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其实当然它因为是个评论，所以我还是有在从一个评论者该具有的理性角度去思考，但我自己知道在阅读过程里面，我稍微比较轻松一些，觉得自己好像稍微的可以了解 BL 漫在干嘛了，好像可以不太需要这么戒慎恐惧，而是用单纯的享受的方式去阅读这样的漫画了。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是因为刚好也就是在微光的召唤师这篇在读墨那边刊登的文章刊登之后呢，包包接到一个朋友的回馈，其实应该是说间接的回馈，也就是他的一个友人在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呢，用原话就是这篇文章读起来呢很有爱，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理解那样的感觉，也不见得说我自己特别偏心这一次介绍哪一部作品，但是在阅读《微光召唤师》的过程里面，如果可以让读者觉得那个很有爱的感觉的话，那某种意义上也就显示着包包作为一个 BL 漫的初学者，好像更可以放松的进入那样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得到享受，得到回馈，得到感动，那也可以把这一切的感性的获得化为文字。所以包包听到那个回应啊，其实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的。感动的第一个是好像自己在写作上面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有经由文字传达给读者。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借由读者的观察，我好像也对于自己是不是可以享受 BL 漫这件事情呢，或者说理解 BL 漫这件事情呢，有了更多的自信吧。那所以呢，在这边好像可以题外话讲一下虽然包包每次都在节目里面讲说大概包括在火星的节目啊，我没有什么设定，就只是想要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但就像任何的创作或说任何内容的产出吧，可以得到一些回应，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啦。但我这边没有要情绪勒索的意思，因为老实说我也不确定大家在各个不同平台上面的留言或评论啊，包包是不是能够看到。但是呢，也还是欢迎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和包包互动。你可以直接在你收听 Podcast 的平台上面留言。那更安全的方法，就是包包一定会看到的方法，就是在大卫鲍鱼在火星的粉丝专页，在脸书上面去回应。我不见得会很及时的去回应你，但只要我看到的话，我一定会 好好的回复。某种意义上吧，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分享我觉得有趣的东西，那所以也很想听听看其他人的看法吧。如果是同温层，那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对这些东西的喜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呢有不同的想法，那其实呢也欢迎你提供各式各样的回应。虽然说包包好像装作一副不在意，或者说任何创作者吧，任何内容产出者，不管他再怎么说不在意，我想有读者回应，哪怕只是只字片语，甚至按个赞什么的，我想大家内心呢都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吧。好，以上就是莫名其妙的情了，好，扯太遥远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作品。G-E-N-E Genie 的微光的召唤师，其实我不太确定是念 Genie 吗，还是他就希望大家去念 G-E-N-E， 但没关系，我就先念 Genie 好了。那 Genie 的微光召唤师呢，这样的一套漫画，我觉得它具有各式各样成功类型漫画该具有的元素，勇者的组团探险加上 BL 的恋情，然后以及在这整个作品里面有着各式各样凶恶与可爱的奇幻的魔物，这样勇者的探险、BL 恋情、奇幻的生物三者相加，我认为呢，它几乎就可以说是一则成功漫画的胜利方程式。但是拥有胜利方程式或者说运用胜利方程式并不等于一定可以获得胜利，事实上胜利方程式的组合看似很可靠，但是在提供某一些保障的同时呢，它其实也带来了相对的风险。那样的风险，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读者在阅读这样一套拥有胜利方程式的创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预期心态。因为多数的读者很可能都看过类似的作品了，所以当看到这样的胜利方程式再次展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了无新意？又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于这一套的成功的公式有着太多的期待，也就觉得这一套公式他既然会胜利，那就一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他会要求更多、更好、更完美。所以一套拥有胜利方程式的这样公式的漫画，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那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讲，一旦你是在从事某种类型创作的创作者，这样的类型本身它对你来说既是依靠也是风险，所以这一套必胜公式呢，我们也可以看成是助力，也可以看成是压力。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可以说漫画世界里面百花齐放的年代里面，近期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漫画，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所谓的类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范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反转和颠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几年内的类型漫画去挑战既有的格套，去反转去颠覆已经成为了某一种常态。在20世纪那个时候，所谓靠王道就可以当作畅销保证那样的年代呢，我想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甚至是某种传说或神话了。那么如何要在类型里面找到突破，方法很多。那从我们现在既有看到一些成果来看，其实是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大破大立，像最近其实因为动画的关系还蛮红的，包包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套漫画送葬的福利莲那样，来个整个视角的大切换，打破所有读者对于这个类型认知的所有的理所当然。那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路数呢，就是完全的返璞归真，重新的返回类型之中，去探索这些公式或元素背后为什么吸引人的种种的魅力所在，借由这些魅力重新的打磨，让这个作品去发光发热，而不再是大量的复制生产而已，而是要回归类型的初衷，去找回作品应该有的灵光。Genie 的微光的召唤师，在我来看，它是个非常成功的作品。 那他的成功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后面那一种返璞归真、回归类型本质的那一种路数。而且我可以说，微光的召唤师还是非常成功的典型。在这一套作品里面呢，故事的主角鲁宾呢，他的身份是一个召唤师，而且呢还是一个名门之后的召唤师，因为他的父亲呢是传说中的天才的魔法师。但是鲁宾啊，却偏偏是一个怎么说扶不起的阿斗，他永远召唤不出想要的东西，只会召唤一些莫名其妙没有战力的人或物。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废材的召唤师，却有着不切实际的远大梦想，他想要成为能够打倒魔龙的星钻级别召唤师。星钻级别呢，也是经理在这一个他所架构的奇幻世界里面所安排的等级，是最顶级的召唤师的头衔。那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眼高手低的主角，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多数的时间呢，其实也就只能打打嘴炮，多数的生活呢，其实是靠着喜爱女装打扮的青梅竹马宝儿来接济他的生活。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缘底下，或者啦，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鲁宾召唤的成功率来说，这种必然的失败底下，鲁宾他召唤了一位小王子凯尔，然后在凯尔的哄骗下，他们两个人竟然就这样闯入了魔龙的城堡。那好面子的鲁宾呢，为了不要让小王子凯尔失望，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凯尔一同去对决魔龙。然后在这一场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的战斗里面，鲁宾意外发现他自己真正的能力，打倒了魔龙，也获得了那个传说的星钻级的头衔。那这样的一场胜利，让鲁宾解开了他和父亲的心结，然后也和凯尔之间呢，渐渐的产生了情愫。那凯尔的真实身份也曝光，原来这样正太的外表，并不是他原本的模样，他是遭人囚禁的王子。那微光的召唤师呢，他是三册一套的漫画，所以假设一开始的重点在于打倒魔龙，然后鲁宾去认清自己的能力，那之后呢，当鲁宾得到了星钻的称号以后，冲着这个头衔来的挑战者可以说是蜂拥而至，鲁宾、凯尔和宝儿三人呢也因此就组队，然后开始了一场冒险之旅。那在这样的一场冒险之旅当中，凯尔的秘密、宝儿的过去也在旅程中一一的揭开，那凯尔和鲁宾之间的感情呢，也在各种波折下慢慢的萌芽茁壮，然后三人也迎来了最终的挑战。藉由这样的一套剧情，在基尼的刻画之下，我觉得在阅读过程里面，它其实让读者重新的去认识到勇者漫画的核心，勇者漫画的本质，或者说它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其实在于人的成长，人们如何在自我的怀疑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找到自我样貌的过程，才是每一部勇者漫画试图表现、试图说明的。真正的勇者无关乎外在的丰功伟业，而是对自我的肯定与和解。也因此，那些我们看到聚集在勇者之间的伙伴们，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各自的能力或战斗力，而是感情上面的羁绊和支持。微光的召唤师，我们可以说他有着非常完整的世界观，鲜明的人物刻画，整个剧情呢可以说是酣畅淋漓，没有任何一丝一点的累赘。那在画面的经营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处处充满了细节，但拥有这些细节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画面应有的明快的节奏，在动作场景和内心戏之间自由的切换，既能够画出恐怖的魔兽，也能够画出甜美可爱的幼小生物，这一些都构成了微光的召唤师的魅力。然后我认为它也说明了基尼作为一个创作者在用图像说故事那种举重若轻的功力。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常年的累积才有办法达成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从既有的一些访问和介绍里面，基尼其实是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创作者。他从高中开始投入同人志的创作，然后有超过十年以上的经验，然后中间一度加入 Comic-Con 创作条漫，之后呢也开始各种以战养战的创作人生，一边连载作品，一边参加各种比赛。那他也获得许许多多的肯定，包括2019年日本福冈 MacPo Award 的漫画比赛铜赏，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在京都国际漫画大赏，漫画部门及插画部门同时获得了双料的冠军。而当我们去回望 Ginny 一路走来的所谓的漫画道，那不也正是一则勇者的冒险吗？微光召唤师这则精彩的故事，其实就像那些大小奖项，只是基尼作为创作者他勇者历险的一个章节而已。我相信在日后，我们一定可以听到这位新传记的勇者他大放异彩的传奇故事。我是大卫鲍鱼，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战火星，我们下次见。